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做一番新的研究，结果发现，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。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，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，一句话，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。因而，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，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有法的设施和政治的设施，以及宗教的、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。归根到底，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。这样一来，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及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，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，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，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。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，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。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，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，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，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，它只能简单的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。但是问题在于，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，和它在一定时期存在的必然性，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。另一方面，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。因为以往的批判主要是针对有害的后果，而不是针对事物的进程本身。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，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。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剥削的基本形式，即使资本家按照动力作为商品，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劳动力，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，仍然比他对于这种劳动力的支付要多。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，由已积累起来的价值量。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，这两个伟大的发现，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，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。由于这两个发现，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。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做进一步的探讨。